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传道书的最后的两章在整个看传道书的当中我们不再会是以字面上的意义来去看里面所说的，好像觉得日光之下无心事，也会总的万物都是虚空。因此在传道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二章，我们要在有基督生命的我们怎么来去看待这一段的经文，怎么面对一个这个年老的这位传道者，他在经历了一切世间的爱恨情仇，经历了一切世间的人情冷暖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我们这些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怎么在神的启示和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所谓的虚空，那对我们就很重要。所以十一章十二章乃是论述到一个在年长的一个人，他对于自身所过往所经历的一切，他的感叹，他的无奈。所以常会有人讲说，常会有人讲啊，老了老了没有用了，老了哎呀都不行了。十一章就是在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怎么从正面的眼光来去看待神的话，那这些就非常重要。我们首先先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先来读 QT 的经文，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个话语的它的里面的核心的意义。QT 的经文是12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四节，12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我们一早就来宣告神的话哈，预备请。
好，传道书十二章七到十四节，尘土能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是整个传道书的结束第七节和第八节，实际上是整个回应十一章和十二章的内容。那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论述到三件事。那从十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讲述到一个真实不活在虚空的人，他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去做到。我们先来看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章第八节，论述到这三件事是哪三件事，我们怎么从神的生命的眼光来去突破，来去胜过这个年长的传道者所说的虚空，而我们活出来的是有一个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论述到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把握你人生当中每一个使人蒙福的机会，你不要让这个机会而流逝了。你要把握在你生命当中你能够施给予的一个机会，你施比受还更为有福。所以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提醒我们我想说以后还有机会，以后还有机会，你就失去了那个帮助人成全人祝福人的机会。所以第一节开始说，你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现今我们感觉到好像看不到收的结果，但实际上你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去做，你周围的人能够因你蒙福，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握能够施、能够给予、能够成全、能够帮助的机会。所以在职场上的弟兄姊妹， 那在您的工作实际上每一天都是将神的光神的言透过你能够彰显出来，许多人的生命能够因你蒙福。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啊，想哎，我现在都有需要了，我怎么帮助别人？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讲的，提醒你要把握能够给予人的机会。第九节到第十节是把握你要享受神丰富一切祝福的机会。第九节说少年人啊，这好几个形容词，这都不同年龄哦。少年人啊，这指40岁以下的都叫少年人啊。这圣经里面讲，不是我讲的啊，少年人，所以我们都还在少年人的阶段啊。幼年啊，幼年的意思就是比这大概就是国小国中的阶段了哈，就还在就学的一些孩子。幼年的日子啊，那就稍微更大了一点了哈，啊，青壮年了。这边都在讲的说，你要快乐啊，你要使你的心欢畅啊，行你的心所愿行的，看你的眼所爱看的。这传道者要叫我们尽情的去享受，尽情的去喜乐。下面加了一句话，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都必审问你。哎呦，搞得好像我们的神不喜欢我们快乐一样哈。不是哈，新约神说，神喜乐是神向我们定的旨意，是不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凡事，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要我们喜乐。而是你的喜乐有没有一直在神的范围的里面，是不是在他的良善，在他的丰富，在他的恩典，在他的智慧，以及在他一切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提醒我们要怎样去真实的享乐，真实的去欢畅，真实的让你去享受神所丰富的所赐的一切。第十节就是答案，心中除去愁烦，肉体当中克去邪恶，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的话，那么所有一切的快乐，所有一切的欢畅，所有一切心所愿的，看眼中所看的，这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因为我没有把握住我喜乐的泉源，我没有把握住我喜乐的方向，我没有把握住我喜乐的范围，那么这一切的喜乐原来之中带来的是审判，虚空啊。可是如果我现在去享受的是神要我所享受的，去经历他的美善，经历他的荣耀，经历他的宝宝，经历他的怀揣，那么神要我们的喜乐是他的旨意。神不要我们过着一种悲惨、痛苦、沮丧、自控的生活。神的儿子，你要活出神所赐予我们的喜乐、能力、丰富、智慧和健康。这样的喜乐是神要我们去活的，而不是你讲，哎呦，那从此以后又不喜乐，那喜乐完了呢，又被审判，审判完了，最终搞了半天是虚空。哎，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读传道书，不要读到这种往负面的想法去。读传道书，你要一直想到，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很特别哇！这把我们人啊形容的真好。第三个是要叫我们怎样？趁你还健康的时候，把握能够侍奉主的时候，把握能够侍奉主的机会，你要把握住。十二章形容的真的太棒了，年幼啊，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啊。毫无喜乐的年日未曾临到之前，这就是未来要死的时候了。你要去纪念造你的主，开始看了啊。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倒不是指的那个，大部分都是预表我们的灵魂体，甚至是预表我们的感官五官，预表这种哈。开始了哈，雨后云彩返回，这是比较是指到那种回光返照哈。雨后应该是雨晴，但是下雨啊，但是云彩返回了。看守房屋的发展是什么？你的手会抖了。看守房屋的就是你的手跟背膀。有力的屈伸就是你的腿没力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那是指什么？牙齿都掉光了。推磨的是指你的牙齿。你现在我这样解释你就会解经了哈。来，从窗户往外看的就昏暗，是指什么？哎，眼睛，哎，你们很有启示哈，眼睛就昏暗了。接门关闭，我刚刚说推门的是牙齿啊，牙齿掉了吃东西声音就小了，所以接门是指什么？对，你的嘴巴掉牙齿的时候 嘴巴就闭起来了哈。 年老的时候，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是什么意思？睡不好，稍微一点点小声音一叫，你就醒了，睡不好哈。那再来，啊，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什么意思？就是好听悦耳的声音，耳朵不行了，听不到了。你看这个传道书形容的真美哈，啊，在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啊，老了哪里都不爱去啊，都出去外面都是危险的，不敢出去了。杏树开花什么意思？头发都白喽，蚱蜢成为重担什么意思啊？啊，承担不了，那个太重了，我承担不了了。哎呀，下面呢，人所愿的都废掉，没有什么，再有没有什么愿望？要不出去玩了？哎，都玩过了。想不想这个？哎，都有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后面呢？因为人要归他什么？哎呀，下面那句话形容的多贴切，钓上的在街上往来，整天看到的都是人家办丧事，朋友都一个一个走了。所以整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通通都是在形容，哎呀，身体不行喽，老喽，你要把握你现在还健康的时候可以侍奉神。你现在说，哎呦，我现在老喽，没办法侍奉神了，那再过一年呢？就有体力了吗？再过两年就更有精力来侍奉神了吗？没有，我们的体力是慢慢衰败的，趁现在好好侍奉上帝。银链折断，金冠破裂，这都是指形容我们的身体。银链有人讲说，那个就是你可能是你的脊椎啊已经不好了，中风了哈。金冠破裂就是脑袋也不行了哈。啊，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都是指可能是你的就是身体器官啊。有人讲到这是可能是你的排泄系统啊，可能是讲到你的呼吸系统都不行了。所以第六节哦，是形容到一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第七节最终带来一个结果，尘土人归于地，灵归于赐灵的神。哎呀，看到生老病死，人的出生不就是努力赚钱吗？赚钱就是养家吗？养家就是把孩子养拉拔大了吗？后来退休以后干嘛？照顾孙子孙女嘛哈。然后孙子孙女大了呢，我们就撒手归西哈，驾鹤西归了哈。那你会发觉真的是，哎呀，好空虚哦，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人生的一切不过就是这样吗？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这就是他的光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在你年幼的时候能够侍奉神的机会，尽量去侍奉。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就形容了刚刚那三种人，传道者说到人生的虚空，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这三个机会，没有把握住这三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什么机会？行善祝福人的机会。第二个机会是什么机会？享受神所丰富一切的机会。但是他所享受的是世界一切的丰富，虚空，神要审判。第三个，他没有把握的是什么？还健壮的时候可以侍奉神的机会，很可惜。所以以至于后面就接到了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整个传道书的结尾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切的虚空都有答案。那最终我们要回到这个人的面前，这个牧者的面前来看哈，两件事。再者，我觉得那个再者的翻译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然而。然而就是说一切的虚空当中有路，一切的虚空当中有答案，一切的虚空当中你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来看啊，第九节是不是用个再者，再者，对不对？第十二节出现了一个什么？我还有就两件事。但是您看哦，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话提醒你，你要如何解决最后的一个字是什么？十一章最后的有提醒我们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牧者，对不对？九十十一节提醒我们第一件事，你如果要逃脱一切的虚空，你渴望活得有智慧吗？你将来要面对一个什么？牧者。再来十二，我儿啊，还有一件事，讲完最后十四节说什么？最后一个人是谁？神。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牧者的面前，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至终要像这，感觉起来是像两位，实际上就是一位， 这位独一的神他是牧者，而这位大牧者他就是神，我们要向他去交账。而这个交账，你可以智慧的交账，你的一生不是虚空，你的一生不是捕风，你的一生在这个牧者跟在这个神的面前有荣耀的价值。那我要怎么去做呢？那我当去如何逃避这些虚空呢？我要如何逃避这些捕风呢？而让我的生命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在神的面前是他要我活的，我就可以逃避这一切。来看看我要在这位牧者的面前我要做什么事，在这位神的面前我要做什么事。先来看传道者要有智慧，第九节，传道者因为有智慧，所以他可以在这位牧者的面前领受他所赐的一切丰富，不虚空。他做几件事？他要做四件事。第一件事，请你把人这个字圈起来，人，仍然，持续，人，这个人。第二件事是什么？默想。第三呢？考察。第四呢？陈说。很好。那什么叫做人？人的意思就是一直持续。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要一直持续的去认识神，让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水覆盖洋海一般。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务要去认识神，你要务必的去追求。这个人就很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信仰道路上面，你有没有一直持续的去认识这位神？很多人认识神就停留在他受洗当初的那几年，你请他做一个见证，他的见证就是还记得25年前我信主的那时候，神对我的恩典，他回应了我的祷告。由此可见，他的信仰已经停留在25年前了。你的认识神要不断的认识，去认识他，而且人将什么知识教训众人，就将你生命当中对神的每一个认识，你要不断的去诉说，不断的去传讲。有人做见证，他的见证往往都是很多年前的，他对神的认识是很多年前的。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持续的把你对神的认识说出来，去教训别人，去教导别人？那你的生命就不会是虚空，你的生命会一直经历到神的丰富。人的一生很短暂，你如何让你的生命有永恒存留的价值？那就必须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刻都有那位永恒者的参与，那么你的生命就有永恒存留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非基督徒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胜过基督徒所做的，是吗？是的，许多的非基督徒改变了整个世人的生命，胜过于基督徒所做的，是吗？是的。那么他们所完成的一切对于今世代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历史上面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记录。但是这样的人生不能够带进到永恒里面，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够伟大，而是他们的人生当中没有永恒者的参与。你我的生命凭什么比那些世界上的伟人、世界上的名人更有存留的价值？是因为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神与我同行，所以我的生命有永恒存留的价值，不是我做的有多么的伟大，而是神与我同行。所以人就很重要，你每一次认识神就传讲出去，每一次认识神就传讲出去，得着了他的话语就传讲出去，主日听到了一个信息就传讲出去，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见证，不断的见证。这就是一个智慧者、传道者的智慧，脱离一切虚空的虚空。因为神都是做心事，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的心事一传讲出去，你所做的就不会是日光之下的事，你所做的是日光之上引导你所做的事。所以你的事情是什么？价值是永恒。这就是人。第二，你要学会去默想。一个智慧者，你要花时间，不是花时间只是去说而已，一个智慧者你要花时间来听，花时间听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花时间去听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 一个传道者传道，他不是只是将知识教训人，一直说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是默想。你花多少时间给神？以前我们的神学院的院长啊，常提醒我们，台上侍奉三十分钟的讲道哈，你在台下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加倍的时间来听他对你讲道？传道人有时候会走向一种胡同，传道人会 有时候会走向一种的习惯，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大量的在教导人，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他要花时间大量的去听神来教导他。所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传道者，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去诉说，你去见证，你去教导，你去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花同等甚至是加倍的时间让神来教导你，让神来提醒你，让神来帮助你？所以你如果花十分钟的时间在台前要侍奉，我鼓励您花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时间让神来花时间在你身上，这才是一个传道者逃避虚空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知道逃避虚空就是我逃避这一切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但是神当他与我同行，他教导我的时候，那我的时间不是虚空。你不要以为你把时间填满就叫做充实哈，你一讲到虚空就哎，我要把我的很多时间都填满，你这每一天啊很充实，但你知道吗，传道者说这叫虚空。然后你把这个时间坐在那里好像是在浪费时间，你花一小时花两小时让神来与你亲近，你这个不是虚空，反而是有永恒者的参与。考察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的哈。我最害怕就是我们基督徒哈逃避一切理性的主义啊，不要想那么多啊，不用去读那么多，就是单单的来享受主就好啊，也对但也不对了哈。就是我们不是做糊里糊涂哈，我们是做基督徒啊，不去思想的人都叫糊里糊涂啊，因为你的灵不是奴钝到一种地步，我们只是操练我们的灵，其实你的心思意念情感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也受过训练。所以征战得胜是什么？心思的征战，那是我魂里的得胜。那我的意念呢，要来学习神的一切的丰富，我的情感呢，要来爱神。所以我这个魂也是受过训练的，所以我的灵魂体在神的面前，我要不断的花时间去考察神的话语。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去背诵、去导读、去考察神的话语呢？花时间，花一点时间来读神的话，花一点时间去学习神的话。培育系统我鼓励你，你一定要参与啊！教会的学习圈的查经课程我也鼓励你来参与，不是要叫我们提升我们的知识，不是，而是你要学会做一个智慧的传道者。第四呢，你要学会去陈说。一讲到陈说你会觉得啊，那是说，其实陈说应该比较是指收集啦，陈说应该是指编排，陈说应该是把它写下记录，比较是合适的意思。所以你能够把它去记录、去编排、去写下来啊，成为啊你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成长的记录是很重要的。陈说许多的真言，这个真言啊，一讲到真言，其实就是很宝贵哈。我们如果回去读真言，你会发觉真言都是怎样一句一句的哈，有点上文接不了下文哈。其实这是正确的，因为有时候得着智慧之言呢，有时候不是得着一整篇的讲章，有时候得着智慧之言只是得着一两句话。所以那个真陈说记录就是你要收集，收集编灭陈册的就叫真言。所以传道者你要怎样让你有智慧，如何面对将来这位的牧者，那么你要学会去做四件事。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默想，第三考察，第四陈说，就是记录跟收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将来要面对牧者的，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所写的诚实话，你要去把这些话记起来。因为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刺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棍子前面有个刺啊，那个是赶羊用的啊，那个棍子啊从那个羊的身上一打下去啊，痛啊， 牧羊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不是无聊的想打羊，是因为羊走偏了，所以刺棍是把你引导到正途上面。所以传道人的言语带刺，但是是把你引导到正路的上面，是这个意思。会中之师，就是在大会当中的那些导师，就是也是指智慧人的言语，好像什么钉稳的钉子，是让你立稳根基的。所以传道者他现在所说的智慧的言语，他所说的这些的话，好像刺，好像是钉子，但都是一个牧者所赐，从神而来。所以传道者绝对不是指教会的传道人，传道者是指他的每一个儿女如何逃避虚空的生活。你要花时间在他的话语上面，花时间在跟他的关系的建立上面，花时间再去传扬福音的上面。第二，十二节，我儿啊，还有一层，哎，还有一件事，你当受劝诫。这句话常是以前我们学生常拿来用的。哎呀，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少看书，少读书，身体就会健壮。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边还有一层，就是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没有身体疲倦，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谚语。这是说你要找答案吗？在书里面你永远找不完的答案。你想去透过很多的读书找到答案吗？你永远读不完，你带来的只有什么疲倦，带来的什么没有穷尽。你没有办法去在书中找到答案，因为刚刚所说的智慧的言语已经够了。你并不需要这个传道者他讲的话，你并不需要在这一切的智慧之言的以外再去找你渴望得到的答案，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解释够不够清楚。这句话是当时的一个谚语，谚语就说哈，你所说的答案不一定是这么的完整，所以呢，在你所讲的这些呢，我还要在外面再找寻答案，因为有很多的书我可以去找到答案，有很多的内容我可以去找到答案。但是这个传道者说，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受劝诫，受智慧人的劝诫。现在这个就是已经最高的智慧的言语了，你无需再去从别的地方再找寻答案，你要听的就是这一个，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够不够清楚，就是你不要在神的真理以外再去找答案的意思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哎呀，神的话语真丰富真丰富，可是哈，圣经这么完备吗？我们需不需要参考一点心理学的东西呢？我们需不需要参考一些所谓人世间的一些智慧呢？我们是不是要去参考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哲学呢，好帮助神的话语更丰富？是这个意思。无需，神的话语已经充满一切的智慧，神的话语已经充满能力，一切的哲学心理学我渴望学习的一切的东西，其实都不足于神的话语所带来的那个智慧的高度。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请不要再乱用了。读书多身体疲倦，所以为了身体健康的缘故少读一点，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十二节是提醒我们，在这个真理你已经够满足了，无需在以外的地方再找到答案。那么在这真理当中你要找到的是什么？敬畏。你当更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不要因为人所做，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的隐藏事，无论是善事，神都必审问。哎呀，你不要害怕哈，每次只要基督徒一听到审判跟审问这两个字，我们对于神就充满了惧怕。请不要这样想。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乃是说逃离一切的虚空，我们就是请听神的智慧之言。而智慧跟哪一件事情有关？敬畏神有关。所以他把你要得着一切的智慧吗？你要脱离一切的虚空吗？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有价值吗？回到一个原则，敬畏他，守他的话语，热爱他的话语。 我不想把这边讲到的是我们去守一个诫命，我们这边的守的诫命是因为我要抓住它的真理的意思，我要紧紧抓住它的真理，因为如此我可以逃避未来一切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什么责备审判，我将来在他的荣耀的审判台前，我得着的是称赞，得着的是嘉许，而得着的是戴上冠冕，这就是要叫我们逃避一切。所以整个传道书十一章跟十二章都是在讲到一个年长者的传道者他的感叹，虚空啊虚空，过去的机会我没有把握住，过去年壮的时候我没有把握住，过去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没有把握住，我没有把握住去享受神范围里面一切的欢乐，我享受的是世界的欢乐，然而这一切神要审判。所以他第九节到第十二十四节他就一个感叹，哎呀，对于未来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两件事，你们要学会的就是人继续教训，还有呢默想，还有呢考察，还有呢陈述，再来你要得着这些的智慧吗？你要学会敬畏神，就是这两件事情结束了整个传道书一切虚空的人生，也回答了在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虚空的解决方案，敬畏神，认识他的话语，那么这一切你也可以逃避将来一切在你所浪费你人生当中的神的审判。阿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么听完了传道书，我希望你不要感叹的是哎呀虚空啊，我希望你是感觉到的是哎呀智慧啊，原来我可以逃避这一切，原来我有路可以逃避这一切。所以透过今天的分享，你可以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主帮助我把握行善的机会，帮助我做光做盐的机会，帮助我把握使人蒙福的机会。所以在你的职场，在你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你要对自己说，神啊，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去施行你的恩典。第二，你有没有尽情的去享受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赐下一切的欢乐和祝福？基督徒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在一个豪华的大餐厅的里面，充满着丰富的食物，但是我们手里拿着巧克力饼干，说这就是神的丰富，是很可怜的。你要去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神一切给赐予我们的丰富应许，你抓住了没有？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满足。第三，身体健康吗？还健康哈，好好服侍主。不要等到你那叫我们刚所形容的哈，什么手在抖，腿在摇，牙齿也掉光，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至终怎样尘土灵归于神的时候，你只能感叹一件事，哎呦虚空哟。你要把握你现在的每一个机会，好好去侍奉神，让这个机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失去。最后你要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不是虚空的人生，愿这个智慧的人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过的每一天在你面前有价值。所以求主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因着敬畏你，我的生命满了智慧，因着敬畏你，我所行的一切都有永恒存留的价值，因为你参与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刻。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阿爸，我可能是在一个上班，在公司上班的人，主你帮助我今天我能够成为我祝福我公司祝福我同事的人。我可能是个家庭主妇，但是帮助我今天我能够成为一个祝福我的邻居以及祝福我儿女的人。圣愿我能够真实抓住到这个人生当中的智慧，我能够把握每一次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机会，使人蒙福的机会，我能够抓住你的每一个应许，我可以去享受，我可以去欢乐，我可以要尽情的去得着你一切的良善和丰富。主啊，你也帮助我，谢谢你给我健康的身体， 谢谢你给我手能动，脚能走，眼能看，耳能听。谢谢你给我好的胃口，我还能吃。主啊，就把握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在我的生命当中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在我的家庭，在我的生活，在我的职场上面，我竭力来侍奉你，把一个智慧的人生放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众人都在感叹虚空的时候，主，我紧紧抓住你的话语，我忍，我持续，我要更多的认识你，我要更多的传讲你，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你默想，让你来亲自教导我。主啊，我现在在服侍，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在小家，在教会，在职场，主啊，我也花愿意花同等的时间，甚至是更高比例的时间，让你亲自来教导我。我也愿意花时间来考察你的话语，研读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并且收集你的话语，好让字字句句都成为真言，成为可喜悦的，成为真理。最后，把一个真实敬畏你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叫我不随便，叫我不轻忽，叫我真实的与你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好让这个敬畏你在这幕后的世代里面，叫人看出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来，也因着敬畏你，在永恒的审判台的面前，主，我们的结局是戴上荣耀的冠冕，我们的结局是得着你的称赞，说良善与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宴席。谢谢耶稣，爱你，爱你，阿爸，我们好爱你，做你的真儿子真好，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不是虚空，每一天都有永恒存留的价值。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好，请坐，请您找到一个人为他祝福，今天一整天有丰盛的恩典，有永恒存留的价值。